每个人都会老，但你可以决定自己老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黄慧如陪你一起聪明慢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天下聪明慢老，我是主持人黄慧如，我是慢老的作者，也在天下杂志网站上写健康相关的专栏。新年刚过，大家刚刚经历了年终大扫除，好不容易把家里整理好，但过完年没多久，你家里的冰箱是不是又塞满了，马桶又脏了，新年刚买的新衣服又没地方放，其实复乱跟复胖一样让人崩溃。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廖星云，他是台湾第一个道府整理师，也是华人第一位遗物整理师，十多年来曾经帮助几千个家庭克服囤积，找回舒适的生活环境。他最近出版新书《姐，整理的是人生》，欢迎廖星云整理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收纳幸福廖星云廖哥。
为什么大家叫你廖哥？
因为我声音很豪迈，所以大家就觉得，哎、欸，你是哥吧？
对啊，我刚刚在那个前面就跟廖哥聊了一下，就发现这个行业简直不只是去一个整理或收纳，你根本进入一个家庭去了解他的生命故事，了解他的心理状态，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整理，对不对？
对，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已经不是整理师了，是家的心理医师，是他的家的心理医师。对，
怎么这么说？
很多因为。我觉得环境反映心灵，就是你看到他家之后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出了什么状况，所以我觉得、很多心理医生觉得啊，要好好跟他聊，然后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让他掏心掏肺的说出他心里的话，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光看到他的东西就是直接一针见血的问他某一些事情，他就会直接啊，对对对，我就是这样，就
举例来说，
比如说我、昨天遇到一个人，然后他跟我说他排行老三，他永远都在接收姐姐们的东西，然后我就说诶，那你的家的状况是不是有很多你不要的、就是你也舍不得丢、甚至是说姐姐给你的你连看都没看就直接接收，但后来都没有穿。他说对，那我说、你这样很危险，你在职场上也会变成一个很容易被凹然后比较软弱的。他说对，我就是
就讲说他心里的那个最软弱的事情。
对，说实话，像姐姐的这些东西给你并不是断舍离，而是她把她不要的给你，除非你拿了你要的，你说啊，我可能只要这件裙子这个衣服，可是不是你全盘接收，觉得这是她的好意，充其量其实她只是把垃圾塞在你的房间，一点意义都没有，除非你真的有自觉的挑你喜欢的。
换言之，你就是透过这个一问一答去了解他的心理状态、所以才能帮助他去丢跟收纳嘛、
对，没错没错。
刚刚我们在前面也聊说，事实上你们也建立了某种 SOP， 说不是说、我们东西宽宽的，我们很多专业的东西然后到现场我们就可以开始整理然后就开始丢、事实上你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聊天，
对，
才能进行。
对，其实除了聊天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在观察对方、比如说他的家，他的习性，然后他为什么，比如说他沙发不坐，放了很多杂物，结果他坐在地上，那为什么会是这样，会有很多很多为什么，那透过这个为什么去问他，他也会觉得、对啊，为什么我怎么都没发现，怎么最后、杂物变成了主人，然后我变成一个委曲求全坐在旁边的一个好像客人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句很好、为什么杂物变成主人、然后你自己本来是一个人的主体或家的主体却变成一个客人在旁边、
对对，
这是你们看到的一些现象。
对啊，很多时候、人如果把东西看得比自己还要重要，比家人还要重要的时候，你就是用杂物把你的家人推得越来越远。
哇，把东西看得比家人重要，就是把家人推得越来越远，就是你们家庭关系也会受到影响。
你会发现哦，到最后比方说他家囤积了很多东西的人，他的子女啦，他的亲人都会离他而去，我搬出去好啊，因为为了这事情一直跟你冤家，很多很多。
哇，我们聊到现在好像马上就进入了说那个廖哥他们的工作现场但是我想很多人可能对于台湾有这个行业以及他们到底怎么做这些事、然后到底哪些人在找他们求救可能没有这么清楚、所以廖哥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行业，我看你已经做了十几年、就很难很难想象我们可能这几年才开始听说有这个行业、所以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台湾目前的现况是怎么样，然后大概是哪些人会去找你们。
其实我自己啦，就是以我做了12年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是台湾第一个做这个行业的，一开始大家完全不知道这个行业，我说我是收纳师，还会有人说啊，我只听过出纳，就是有很多很有趣，然后或者是说啊，经历这种代志，马爱人噶，拜托个，这底出家底淡淡的就好啊，会以为我们可能跟清洁相关，或是觉得我们就是清运丢垃圾这样，可是其实完全不一样。我们是透过收纳整理，让你重新面对你的物品，然后开启你的新人生。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不了解这个行业，但是现在因为断舍离，还有怦然心动等等各种节目的或者是书籍，所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行业。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啦，我从事这个工作这么久，会请我们的前三名，给你猜猜看，你猜看会有什么职业会想要请我们？
我说哦，我其实采访过另一个整理师，他有他的答案，我也讲给你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样。他说照顾人的行业的最多，
对，
他说
没错，
他说老师啊，或者是医护人员，
没错没错，
是吗？一样吗？
你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在照顾别人的，你没有时间照顾你自己。所以像我以我自己的前三名，第一名是工程师。工程师是因为他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所以他没有时间照顾他的孩子，那他会花很多很多的金钱弥补孩子，他会买非常非常多的玩具啊教具，然后就你会发现他们家整个都失控，可能一个小孩会有十个小孩的玩具，很惊人。那另外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护理师、医护人员，他们是因为平常工作太忙了，很高压，所以会很想买很多东西犒赏自己。那这个犒赏自己的东西就会非常非常多，而且更多的是医护人员还蛮喜欢团购。团购真的真的很喜欢团购一些小东西，因为他工
时比较长，然后都困在那个工作里面，
就是要不要一起买药？
对对对
对。然后第一名是老师，就是老师是因为他对于文字的东西没有办法割舍，对。
所以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那种很难丢的东西，
没错，
对对
没错，对。然后所以像这三个行业，就是我们目前看到最多的，最多。
我们一开始就聊进去的就是了解他这个工作，但是我们也要想说从那个廖哥他的专业来帮助我们自己哦。所以从你这十多年来看哦，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家里太乱了，要该丢，但是都无法行动，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买东西太方便了，太快了，甚至很多人买了包裹放在那里都没有打开，就觉得啊，我已经没感觉了，超级可怕。所以我觉得跟我们现在很方便然后快时尚有很大的关系。那还有以前的人很珍惜东西，那个东西一定要用到坏掉，甚至他还会修理，可是现在不是，坏了啊，我觉得啊，好可惜啊，还是给他放在那里，也没有要丢，然后所以你家越来越乱，越来越多东西，有很多吊牌还在的衣服啦，然后根本没看过的书啊，然后总觉得总有一天，没有那一天呢、啊、因为你现在这个当下你都不用了，更何况是以后。
我们在会前也是跟廖哥聊到一些状况，例如说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出社会，当年的套装可是很贵的，
对，
所以好几千块，四五千块买个套装，所以我们就不舍得丢，然后也是像重要场合才会拿出来穿。可是现在快时尚那些套装也很便宜，大衣也很便宜，靴子也都很便宜，所以你很容易入手，但是你旧的东西又丢不掉。
对，就是啊，以前的那么贵，以前的料子比较好，然后就留着。结果现在哦，现在好便宜，有几千元就有了，马上买一堆。结果你旧的不去，然后新的又一直来，那你家一定是塞爆。
换言之，它也是呈现了台湾现在就是说我们那个取得，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便宜的这件事情，会让我们越来越容易用买去处理某些心理的状态，例如说舒压。
对，没错没错，心情不好要买东西，心情好更要买东西，犒赏自己，每一个都是在买东西。对，
因此家里很乱，所以大家会想说我要整理了，那到底那个开关是什么？要怎么样才能把自己扭到说好我要整理？
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于家都会有向往，我想要一个干净整齐的家，我想要一回到家就可以有舒服的家来迎接我。可是对于我们这些无法放手的东西，我们又很执着。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回推到 那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如果只是为了整理而整理，你很快就复乱，因为啊现在很乱，所以整理这样不好。你应该需要去想，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或是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家。比如说，我希望我回到家地上不要鞋子。好，那你就从你的鞋子开始断舍离。也许有很多鞋子你穿了脚就流血，然后也许有哪一些鞋子底都坏了，你从这边开始断舍离，先把你 care 的这个范围整理好了。哎，回到家就是有干净的玄关了，然后整个气场都不一样了，你心情自然就会好。
所以并不只是说我想要让我的家很干净整洁，让我可以放松这件事而已，你反而要回到更高层次的去问说我要什么样的人生。
对啊，你为什么要整理？如果你没有问你自己这个答案的话，你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的话，我们就等于不用整理也很好啊。我为什么要整理？我这样很好啊， 我很废，我开心就好。可是当你认真的去想，真的是我要整理了，那为什么？那这个答案会给你一个非常强的动力。比方说也许你可能是啊，好，失恋好了，失恋也是，或者是搬家，都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些契机的点都是整理最好的时机。
我想搬家跟失恋大家可能可以体会，就是你搬家的话，你那个居家空间马上就改变。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大的动力，然后想要去丢的话，可能都有点困难。然后你去想说我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这真的好好大在问欸，但是这件事反而很重要，对不对？
很重要，你想清楚了，那个蓝图才会出现。
所以因此你才会说收纳可以改变人生。
对，因为你在你下定决心的那一刻，你的能量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只是啊，我知道啦，我知道整理很重要啦，我也知道那收纳断舍离我看很多，那又如何？你只要没有动，你没有改变，你所有一切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会说，像我现在很推一日一舍，你一天只要清掉一个东西，哪怕是你桌面上的橡皮筋，哪怕是一个你喝过的饮料杯，哪怕是一支断水的笔，就这样，你一天清掉一个，你365天你就清了365样。你每天回头看就觉得哇，我今天又清了一个，我很棒，你会给你自己一个很大的自信心。甚至是这些无形之中在你家慢慢囤积起来的东西，透过你有意识的观察，它就消失了。对，
一日一舍会不会遇到瓶颈？就说就是已经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丢的那个感觉。
如果已经到达没有什么可以丢的时候，你就从无形的开始着手。比如说很烦人的简讯，然后就是那些无形的也可以，或者是说很讨厌的亲友，你真的是受不了，那你可以远离他。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断舍离，不局限在物品上面。
因为我有一阵子也在执行一日一舍。真的，你那可以丢的那个点会完全马上的被打开。
真的会变成火眼金睛，你开始注意你家里所有的东西了，然后也会透过一日一舍你的决断力越来越强，越来越敏锐。
我看你有讲说你有一个方法叫做一条粉柜收纳法。
对，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用台语讲是几条粉柜，就是集中挑选分类归位，就是这四个步，
集中挑选分类归位。
对，所以用它的谐音来说就是几条粉柜。然后第一件事是集中，你一定要把所有同类型的东西集中，你才知道你自己拥有多少。那我就觉得在我书上有提过集中的力量很强大，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集中在一起，你会发现天哪，我竟然有100双鞋子，或者是说我竟然有300条围巾，类似像这样。
可是会不会把全部东西是要掏出来集中吗？
对，
会不会那时候就崩溃？
会崩溃，就是要让你崩溃，
就是拿出来放不回去。
应该是说齁，当你集中你才知道你拥有多少，那这个拥有多少的冲击会比任何人跟你讲说你什么东西已经很多了，你不要再买了，都还有用。因为你被那个画面吓到之后，你会发现我真正需要的没有这么多。
对，其实我前阵子也做了这件事情，就是我有很多那种含内衣的 top bra， 然后呢我也没有想到我有这么多钱，
然后把它拿出来看，
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哇，我有这么多件，然后很多的功能是类似的，就开始会丢一些比较旧的或是没有比较紧的，没有这么喜欢的，然后只留几样，真的是有点帮助。
对，因为集中了之后你会去比较，那就更知道我可以舍掉什么，所以集中很有用。
集中挑选，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就当时看得来很多，你就可以先挑
对
喜欢的。
我比较特别的是，大部分的人会说挑选要先选 就是把你要的挑起来，其实不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把看起来像垃圾的先挑掉，比方说坏掉的食物，然后什么发霉的纸箱啊、不能用的家具，这种一看就已经是没有要救它的，这种直接清掉的话，你剩下的东西在第三步骤就是集挑分嘛，在分类的话、你就可以把你要的东西分类好了。
哦，就是说先不要让你自己有心里那么大的挣扎的东西、就是垃圾与类垃圾
对，
先丢，
对，
会过期的、破口的、就是那些本来就该丢你只是没时间处理的就先丢、然后可是这个先丢了之后空间马上就有变化，你就会有成就感往下一步走。
没错没错、而且最好是越大型的越好，例如说大型的家具你一丢你就觉得哇那空间整个出来，我好厉害，我好了不起，这种都会有更有自信、
例如说什么样的大家具，
比如说像那种比方说很久以前的衣橱，那个门都已经关不上了，然后抽屉一拉、那个就整个木板都已经裂开，那就觉得哦，每次用这个我都割到手，然后或者是门也关不上，有够烦。那你可能趁这个机会你把它清掉了，那个地方出来你会发现哇，原来我家这么大，原来少了这个东西的感觉是这么清爽。
嗯，我还有朋友是清掉那个小孩子以前小时候学的钢琴。
哦，这差很多，这差很多。对，
好，集中挑选、分类归位。分类是指
同类型的东西放在一
起、
哦。我们很多会有很荒唐的，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会在厕所里面，然后突然看到为什么这个厕所里面会有菜刀，就是会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出现在不合逻辑的位置。然后所以这个分类是你要在对的地方让它是同一类型的东西在一起。
你本来该洗衣服的旁边就应该有洗衣粉
对，
你不应该放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没错，
就是让你的手是顺手的，然后它本来就也合理的在那、你不应该到处乱放，然后你也不知道东西多少，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因为像我们之前就有遇过那个厨房的柜子打开里面是羽绒被，然后就觉得是因为炒菜很冷的时候要盖羽绒被吗？
啊，然后那个人解释是什么？
哦，想说这里有一个位置。
对对，我想应该是这样子。
对对，就很幽默了。
然后就归位，处理完之后就回到他每个东西都应该有在自己的位置。
那我自己因为以前是柜姐、所以我在之前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联想性收纳法。那这个联想性收纳法它是一个横的或直向的像 Excel 表格的联想，你看到这个就会想到什么。所以在归位上的话，如果你可以用联想性收纳法，比方说好看到笔好了，看到笔你可能会想到其他的文具，那就是类似像这样的联想，所有的东西就会在适合的地方出现。那你在联想的时候可能就想比较小的东西我会放上面，比较大的东西会放下面，很快可以找到。
联想性收纳法我们在下阶段再请廖哥跟我们多讲一点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欢迎回来听天下聪明慢老，我是主持人黄慧茹，在我们现场的是廖星云整理师，他是台湾第一个道府整理师，也是华人第一位遗物整理师，他最近出版的新书解整理的是人生。我们第一阶段大致了解了一下这个道府整理师到底是提供什么样的帮助，那个工作本身看到人背后的一些人生故事跟心理的现象，然后我们现在想多请教廖哥，就是从他的专业如何去帮助我们克服囤积，拥有一个更清爽的人生哦。刚刚有讲到他的一条混柜的一些方法，所以不晓得大家觉不觉得受用。然后接下来他还有另外一个帮助你归位的方法，叫联想性收纳法。
联想性收纳法是以前我在百货公司当柜姐的时候，我所有整理过的东西过目不忘，然后我发现我竟然有这个才能，就是可以让它像一个 Excel 表格在脑中。那之后呢，我在当收纳整理师之后，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所以其实我去过的家庭，我在一个礼拜之后都会考他，就说请问一下爸爸的领带在哪，他说我知道在我们的衣橱中间那个一格一格的那边的旁边有爸爸的领带，就是可以很精确的说出那个东西在哪里，哪一个位置有多少，非常非常厉害。但是其实他的逻辑很简单，就是他是什么类会在哪里，那它是小的还是大的，然后频率是高还是低，那你这样子相对应之后你就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里。
刚刚讲的是领带，如果说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的话，
举例呢，
我举例想想看。 例如说哦，洗面乳，那应该也在浴室，所以
不一定，有的人真的会在很多奇怪的地方。可是就看，比方说你要找的洗面乳，它是常用还是少用的？比如说它如果是很少用的，也许它会被收在你们仓库的某一个位置。嗯、那仓库的某一个位置，可能如果它是，那它会在哪一个地方呢？他们就说哦，我知道在清洁用品的那一区就是自己用的，就是自己，我们有分环境用跟自己用，他就会马上知道在哪一个类别。
换言之就是说，当你整理好之后，每一个物品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位置，它应该物归原位，
没错，它不
应该混乱的在任何的平面上。
对，像这样子的好处就是，我已经离开那个家了之后，我把这个方法交给你了，以后你的家就是你要自己管理，那比较不会让这个人以后一直依赖整理师，就啊，那你来帮我收，啊，怎么你收过的我都找不到 ？No， 我就是要让你自己找得到。
可是这个前提会不会是说你丢的要够多？就是我觉得现在人之所以会这么乱，就是那个东西实在是过多，就是你自己的收纳空间不足以去把它放回去，所以才会溢出来。
对，
所以前提是不是要丢，
要断舍离、对，可是其实在断舍离上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有的人他超过50件衣服他已经完全记不起来还有什么衣服了，可是有的人他可以控管500件衣服，每一个人控管的能力不一样，还有每一个人的空间大小也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不会要求他一定要断舍离到什么境界，可是我会看如果他已经是失控了，那一定要平衡，就是至少到达他可以记得住的量，那就 OK，
他记得住的量、就说你至少知道某些东西是放在哪里。
对，
刚刚你有讲说你给他们这个联想性收纳法之后是要帮助他、之后他是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东西的，所以我原本也很好奇说整理好之后他真的能维持吗？
可以可以、对，除非啦，我目前去过第二次的家，除非是他有重大的改变，比方说他后来生小孩了，然后家里的格局改变了，或者是说他可能离婚，然后他的状况不一样了，也比较会有可能有比较大的变动。
嗯，因为我之前是看过一个短片哦，他就是先去帮他们做一点点装潢啊设计的改变、那当然那时候就很好了，但是他们一年后重返、
我懂，然后就整个 很可怕，
又回去了。对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前提就像你说他没有前面那个聊天的去改变他的思维的这个过程了。
我觉得决心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决心要改变，我也不会去帮你，就是听起来好像我好像很拽这样，可是不是，是我们两个如果都建立在你想要改变我要帮你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做起来这个家才会有很大的变化。那如果你有决心，其实你在这一次这么大规模的收纳还有断舍离的行动里面，你才可以很尽情的把东西做好，哪一些是我要的，哪一些我不要、那更了解自己，然后最后你的收纳上绝对是完全吻合你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们前面也有聊到说，事实上也有些人是会，例如说成年子女希望父母可以丢一些东西、或是说你是帮你的家人报名了，请那个道府整理师来你家、可是你信你根本就不想要丢、等等的，像这种状态就是因为同住家人的状态，这种东西可以怎么办，也常常是冲突的来源。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希望那个人报名的那个人最好是本人，如果你是觉得我爸妈就很乱啊，他们就很脏啊，所以我帮他报名，那你要说服他我才有办法去。好，可是我们也有发现我们去到现场了，然后那个家人突然就是很反抗不想，但是其实我发现很多时候是为了不丢而不丢，我就是不爽我的子女，所以我就硬要，其实我知道那个东西没有在用，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是专家就非常非常有效果、因为我们会把他的子女支开。有时候我们对家人态度真的很差，就是我就知道你，我跟你说你那些东西10年放在那里都没用，就是用这种很不爽的态度在批判他的东西、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有一部分的我自己，我被你攻击到了，我不爽，所以我要留着。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专家，我们是第三者的角度的时候，跟他讲，哎、欸，你的这个豆啊，那也更加顾惜，因为这就好用的吗？跟他聊天，然后他说，我跟你讲哈，这是我的计增，然后叭叭叭叭聊了起来，最后我妈妈好，我搞这修理好啊，那、他讲完这些故事的时候，他看着这个桌子，突然有一种感觉是， 其实我不一定要拥有它，我只是放不下我妈妈当时给我的这种情谊。所以很多时候你在跟他沟通之后，他讲完他的故事，他突然是自己愿意断舍离的。
所以他就把他的那个人生的主控权以及对于物品的主控权又回到他的身上，他就觉得说他不是被逼的去处理这件事情，而且有人珍视他的当年的那段记忆。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很喜欢的，就是你听他的故事嘛，你听听看，可是以我们是他的家人的情况下，我们只在乎现在这个房子就是要变整齐，
而且那可能听很多遍
哦，对，没有关系，听很多遍跟别人来听又不一样。他可能会觉得同样的话我讲跟他的子女讲又不一样。
如果没有在请道府整理师的状态下，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个事真的很常见，就成年子女要帮家里的父母丢东西的话，如果没有这个专业第三者，你觉得怎么进行会比较好一点？
你不要，就是你不要帮他丢，你不要随意的丢他任何一个东西，你丢掉一根弯掉的汤匙以后什么东西不见都是你害的。
哇，
对，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你把所有东西都集中，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爸爸妈妈也是囤积，然后我帮我们家所有的杯子集中，发现有250个杯子。然后呢，我很可爱的是我用篮子，就是这里都是玻璃杯，这里都是保温杯，这里都是什么什么杯，给他们分类好了之后，他们站在250个杯子前面脸歪掉，就说啊，这都烂到太拽了。
所以你做整理师，你爸妈反而会囤积这些东西。
从以前我就知道他们是囤积，可是我一直在等时机来临，所以我每一次想要把他们整理的时候，他们说你外面赶紧快搞整哦，就是很凶这样。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生了小孩，我小孩到我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玩可以爬，我就说妈，我好带小孩回来都没有地方躺在背啊，我没有房间可以睡，这样我可能比较少带小孩回来。结果我妈听到较少带小孩回来脸歪掉，她就觉得不行啊，你不回来可以，但孙子要回来。
要回来，对对对。
所以他们从很反抗到后来，她说没你搞啊。
可是你真的很聪明用这个点，所以这个点是不是也是可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了解说，事实上你也会需要一个机会。
会，我真的觉得孙子真的是很好用。孙子超好用，所以如果你让那个长辈发现有一个改变的可能，他是为了他的爱在改变的话，他丢起来可快的呢。
所以除了那个250个杯子之外，还丢了什么东西？
还有就是他，我说的孙子没有地方可以爬，所以是因为家里全部被各式各样的衣服包围，他们从年轻到现在所有衣服没有丢过。
我们家也是了，
真的。然后我就把爸爸的衣服堆成一座山，妈妈的堆成一座山，然后妈妈拿起她以前衣服就说一再了心寡喝都寡喝，我这小姐其实你咋你有你搞我看一下什么之类的，回味无穷。然后我爸也是拿一个那个什么喇叭裤，就说我跟你说我十七岁穿这件很漂亮的。然后他们两个舍不得丢的情况下，我说你看一下你孙子，然后他孙子被放在一个洗衣篮里面，很可怜的看着他们，就我都没有地方玩。他说呵，阿公今天不爱啊。然后阿妈也说我妈不爱啊。然后丢了12袋衣服。对，非常非常伟大。
丢了12袋衣服，因此孙子有地方爬了吗？
对，然后房间就终于有地板了，然后整个家变干净了之后，他们突然产生小花效应，就觉得不然冰箱也清一清好了。冰箱才最惊人。
对，很多人就是阿妈家的冰箱一打开就是会东西会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就是开始清冰箱啊，然后我们就发现哇塞，我家冰箱里面有一个8年前的东坡肉，拿出来跟故宫里面的一模一样。惊人。
但是我觉得你这种你现在讲的是蛮好笑，但是你去看很多家庭可能也都类似这种故事嘛。
对，可是其实因为我家是这样，所以我反而可以用一个很幽默的方式去跟他们沟通这样。比如说找到了15年前的一罐土豆，我说哦，阿妈你这罐土豆我高中生一起高中生，然后就觉得很有趣。对，
我听那个廖哥讲说，他其实虽然现在很多的整理师像他这样资深做十多年，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变成老师在培训，但是他还是非常喜欢去第一线。
对，因为第一线
这工作带给你什么？
我觉得可以透过我用我的收纳的能力去换他的故事、嗯、我用我的能量然后交换让你改变的契机，我觉得非常非常棒。嗯，对，
你也是那个遗物整理师、嗯、这个可能又离我们所可以想象的行业又更远哦。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工作，以及你又从这个工作又看到什么？
嗯，我其实是收纳整理师做了很久，然后在有一天有一个女生我去她家帮她收纳整理完之后，她突然觉得哇，有人陪伴真的是太美好的一件事，有人跟我一起做告诉我怎么做，那她就突然问我说，那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台北的家吗？结果我后来才发现啊，原来我要整理的是遗物、嗯、那因为我体质比较特殊，所以我其实超害怕的，我很怕被干扰，因为我会大量呕吐、嗯、然后但是我去没有，然后反而就是跟他一起把他的妈妈的东西该捐的捐该清的清，然后在那个家变成空屋之后，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激动，因为本来是很平静然后在那里整理，但在结束之后我说你知道我的体质很特殊，你妈妈没有在这里任何一个角落，我想她应该是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嗯、然后在那个当下她完成了妈妈的家的收纳之后，她整个是痛哭，然后觉得隔了这么多年，妈妈已经过世这么久，我终于完成了这样、嗯
嗯、什么样的人会来找做这个遗物整理？
很多时候在那个人离开之后，我们触景伤情、嗯、打开他的房间，整个就是在暗示你他已经不在了，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太痛苦了，每一个东西每一个物品都有他的回忆，每一个角落都是，所以很多时候是在他有一天突然觉知到我不能再沉浸在过去的痛苦还有失去他的这个回忆里面，他会想要改变，对，所以就会希望我们可以去帮助他。
嗯，所以透过这个遗物的整理也是帮助他可以去走出来、嗯、去面对一个新的人生。
对，很多时候像我之前遇过一个比较特殊的 OL， 他出差的时候他男友在家，可是打电话都没接，他一直找不到，不知道为什么，结果回来的时候男友已经猝死可能十天以上，然后他真的是崩溃，那在那之后他就变成行尸走肉，每天躺在家里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家就是你可想而知整个就是变成像废墟了一样，直到有一天他想起我是遗物整理师，所以他预约我，那因为预约的太突然，我跟他说我只有有一天有空，结果他顿呆了一下，听到那一个日子他顿呆了一下，然后我去他家打开门 那一刻他整个爆哭跟我说今天就是他的百日。
哇，
对，然后我在帮他整理他们家所有东西，把他过去的东西男友的东西然后好好的告别了之后，把他家打造成一个像单身女生的家，然后他为他自己买了一束花放在他们家的客厅，象征着我要带着我的男友的爱继续往前。
天哪，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好有意义哦。
是真的很有意义。
对，
好，我们谢谢廖哥今天跟我们聊这么多，所以从这么多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说整理这件事真的不是整理空间，是整理人生、嗯、它可以帮助你更了解你自己，也了解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手的，就像廖哥他说的，干净的家会有好事发生。我是黄慧如，每个月的第二个跟第四个周日下午都会在听天下和大家一起聊健康聊慢老，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给我们五颗星，也记得按下订阅键，就不会错过每次更新。让我们一起相伴，聪明慢老，下次见，
谢谢。